师傅，师兄您好，就是我不以前修那个净土念佛的嘛哈，我现在一上座呢，上来一念咒，一会儿就跑阿弥陀佛那儿去了。后来之后呢，还是感觉念这个字少，念那个咒字多，就这种想法。我也觉得这不行啊，这个。您说我念念跑阿弥陀那儿去了，您说可以吗？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念啥跑了阿弥陀佛，咋
是
回
打
事？
坐
你
去
念
哈。
啥干？你念那干啥呀？你念咒干啥呀？
念咒念就是修心中心，我修到240多字嘛，我就是一上座，这不就念。
啊，我知道你修心中心法，一上座就念佛了，是那个意思啊？
哎，念一会儿就跑念佛那儿去了，嗯。
那再发现了，再回到心中心咒上。
嗯，那个，我后来吧，迷迷瞪瞪又跑念佛那儿去了。
那再回来，啥时候发现啥时候回来，
我
发
不
现一
能
回
念。
回来一回。
那齐老师，那我不能念佛，对吗？您说。
你不是修心中心法吗？要
对。
说一句不能念佛，你不都误解到哪儿去了？你不是修心中心法吗？没有听说过修心法念佛的呀？
哎，后来念念就跑那儿去了。
不是马上回来吗？说
哦，那
过了，
行，
马上回来。
行，嗯，还得念这招，嗯，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指点。
啊，齐老师，像刚才这位师兄这种，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之前念佛念
念
的
佛
太，
念习惯了，他一念心中心咒，他就是不知不觉就今天又念佛了。但是你修心中心法，你可以不修心中心法吧？那不就跑没有跑头了？你要修心中心法，你就得念心中心咒。每一个法门都有这个法门的要求啊。你说他的意思就是可能希望我说你念佛也行。你要不是修心中心法，我不单说念佛也行，你念佛很好，坚持念佛那很好，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修心中心法，我能这么说吗？你实际上我的意思，你何必修心中心法呢？你念佛多好啊。
师兄，那个听到了啊，那个齐老师又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您那就是现在已经修心中心法了，就应该按理说应以这个法门的那个修行为准则，是吧？心里不要有什么犹豫的啊，按照法门的规定啊去做啊。
齐老师，我刚才听到您讲的了，那个，因为我念佛哈，就是也是这里的那个老师告我，我就念念挺好的，但是来了境界我就反传，总是这样，自己还特别忏悔懊恼，为什么念佛念了都10多年了，为什么一遭境界过不去？后来打我解除心中心
你
法
念佛
告
是为了境界果得去吗？你这个说
啊。
法我都觉得很奇怪了。念佛是为了往生啊，你管那境界过去过不去干什么呀？只管往生。你这个目标不明确啊！念佛的目标应该很明确，念佛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我在
这个往
啊，
生比念佛重要的多。念佛是方法，往生是目的啊，目的不就比方法重要啊？
嗯，
可是你念佛为了境界过得去，这麻烦了。
不是我那个依照那个李老师的，他修的也比较好，而且他那个每次给我提示，我也特别受益，所以我现在。修心中心法了，而且修的当中知道能够
你刚
觉
才说
着，
的我也没听明白，你说谁呀？怎么了？
哦，就是我的那个通禅道师兄，他修心中心法了，
你说这个是你这个师兄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修特别好，我一看他修心
你
中
说
心
他修
法，
得好，不是修心中心吗？我不知道你
是修心中心，
是，
你
那
这
你
个。
攀比啥？你适合，他适合你不一定适合呀、啊。你适合念佛就念佛吧，修心中心干什么呀？
我觉得打坐百益无一害，我以前也打坐，只不过半
念
小
佛不
时。
也是百益无一害吗？
我知道了这个不求一果，这个快呀，这个。
干啥快呀？念佛不是为了往生啊，
是啊，也是
是
为
为
了
了
求。
往生的快。那要快啥快？就是马上不在这个世界，马上过去，这就是快。
也在，我只不过修这些行动心法呢，也比较受益，而且就是翻
这
转
个
一
心
下。
法是为了明心见性啊，目标各个法门的目标就不明确。
而且我以前只是听啊看呢，现在您这些善知识在这会儿直接答疑解难，我觉得特别发起，特别受益，就是，所以我就也坚信，平常管照念佛，平常就是每天上座呢就念这个咒吧。
心中心法当然了，当你各个法门都有不同的修法，那你能不念这个心中心法？你能念别的？那当然不行了。
行，你指点我。
但是你说这个话，念佛念在那，我修这个，我都不知道你出外法门干啥的。
我还是您这里的师兄的影
你
响
是
吧。
这样说是这样，实际上啊，我在修心法以前也念过佛，但是呢。总是心里没有把握，总是像你说的不一样啊，你跟我不一样啊，你是念得很好，我是咋让我心里就没有把握，这个不一样啊。你既然念得很好，你又何不换？我要像你一样很好，我都不换，见了心中心法我也不换，
虽
我
然
是
我念
比
佛
那
时
样
间，
比我这换成心中心法了。
齐老师，虽然念佛时间长，我也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不说了，好吧，说不够了，算了，不说了。
那师兄，您自己要这个法门上，还是要做一个自己的决定啊？那你不能，之前答疑的时候都说过，这个脚呢不能踩在两只船。你既然遇到心中心呢，或者是说念佛，你得一门深入啊，是这样的啊，对吧？
那齐老师坐上，那我就是，那个念这个咒，那坐下可以念佛了，
还
是这
念
样吗？
佛，对，又这个，我们没有要你坐下念心中心咒，你坐下，我们说的是观照，你念佛念佛，你念吧，也很好，念佛吧。
那你说很好，那就行，好
我们
的。
说的坐下是观照，这又一句，这是，并且前左右怎么观照都是观照，并且为了强调观照，甚至这么说话，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
每天我听您这里的答疑解难，您特别的，那个直指当下，而且点的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到位，所以说我也特别受益。好的，谢谢您们吧。
有一个我看见一个发烧能打坐吗？那怎么会不能啊？能打吧，没关系。哦，怕发烧不能打坐，谁进的就怕你坚持不了打坐。你一发烧身体难受，怕你坚持不了，咋不能打坐？咋不能啊？打坐很好，非常好打，嘿嘿，只要你能坚持得了。嘿嘿。
老师好，各位
你
师兄好，
好，你好。
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心中心，开悟的话，是相当于这个通教的这个，大概是见到位置吧。
是这个是好像老人家开示里有说过，是你说的是通教初地，
通教的四谛吧，
初地，
初谛，我们的干慧谛，大
初
概
地
相
怎
当
么
于。
会是干慧地呢？
通教的初地，我记得应该是干慧地嘛。
你说是相对于别教或者原教的什么不相对，只说通教，我不去对应那个。
哦，看的是那个天台那四教仪，他解释这个通教的那个初地，它是干慧地嘛，说这个只有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只有这个有一定的智慧，但是没有了离水
这
这
是
个
怎么回事？
情况。
干惠帝在出，干惠帝不到出的呀？
那我回去再查一下吧，我会查一下，因为我看
不
那
是
个，
这个干字，不是这个干字，对，不是这个干。
他那个是像是那个就是乾坤的那个乾那个字，大概是，他又是，
要是对，这是简体写成这个也可以。
可以啊，干惠帝，
简体写成这个也可以，干惠帝。
那么我看那个通教的见到位，应该是四帝了吧？通教的那个呀， 对，通教的
这个药师丸老人说是这样，没有说是见到位，也没说是四弟，说是通教的初弟。
通教初弟，那么就是那个在小称啊，他们这个到须陀洹果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寺教里看到他是这个须陀洹果大概的位置呢，跟这个通教的那个见到位是一致的，就是通教的三弟。
你说是见到位就是四弟，你说须陀洹果相当于通教的四弟，是这个意思
啊？对的，相当于。
这个对应我还真是陌生。我比较陌生，你可能有依据，那就是还是以经论为准。在我的印象里，我凭记忆不太准确。实际上，须陀洹果相当于通，就是还不是须陀洹果，是须陀洹相。四果八相，你知道吧？
我知道。
须陀洹相、须陀洹果、四陀含相、四陀洹果，你知道这个相吗？
知道
吧？
嗯。
对，实际通教的初弟啊。这个要是干说干啥干正量，就是不按发心，发心是当然大乘发心跟小乘发心是不同，他不发心度众生，说是自证境界，大概相当于初地，须陀洹相、须陀洹果相当于二地，一直到阿罗汉果相当于八地，但是呢，那个还少差一些了。就不完全一样了，哪不完全一样啊？八地是不动地，阿罗汉果还要动一下，动哪一下呀？动回小向大这下，要不然要是也是不动，那就行了，他永远阿罗汉果了，不可能回小向大了。他并不是不动，他并不是八地不动地，他可能还要动一下，那动那一下就是回小向大，就成了大乘菩萨了。他只要回小向大，他就。他那个不受后有就不存在了，他就要受后有，也就是又来了，投生人间了，又来了。他这一来呢，遇到佛法，立正八地，快乐很，不用修，因为他早一修修到了。
再来人嘛，他已经在那个。
对，他是文化即正八地，这种大这个阿罗汉再来是文化就正八地。
啊，那是厉害的。
因为他早已证道了嘛，他就是不遇到佛法也跟我们这人格格不入，他毕竟是证了阿罗汉果了，他就不遇佛法，也不是普通的凡人，也不是普通的，就是普通像我们这就普通人也不一样，他就是打生下来就带有一种出世间的一种心理状态，就咱就说用现代化的心理状态，就是出世间的心理状态，他犹太于证阿罗汉果，遇到佛法立正八地，快得很。
那这很厉害了，他那个八地，
他已经修到这程度了。那并不是说他这一生很厉害，要从这一生看，呀，这一生很厉害。其实他前生早已修到那种程度了。他就是发心不同，他发心小，没发心度众生。他早晚会发心度众生，他不可能永远是阿罗汉果。早晚会发现度众生，只要一发现度众生，他那个不受后有就不存在了，他就受了后有了，那又来了，来了以后马上转化成大乘八地菩萨。
啊，那我们是这个是一旦真正开悟的话，啊，相当于这个见到位，就是
初地
说法是
通教的初地，不到八地就说
初地
开悟以后不是八地，说我们所说的见性啊，明心见性开悟。
那么我们这个见性不是也是这个
通教初地，通教
有这个七反人天这个说法吗？七反人天
那是从须陀洹说的须陀洹，但是呢，就像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那个七反人天就到八地是这么意思。要是在那个小乘里就说。这个顶多七凡人间就到阿罗汉，他证了须陀洹之后，顶多七凡人间就到阿罗汉。那是在小乘里那么说。原本七凡人间就是他说他的。
对，是他那个。他须陀洹果的话，他七凡。
我们现在就是拿来用的，拿这个七凡人间这个词来这用。
因为我好像是有一个，因为会有这么一个联系呢，因为我们当时从哪儿听到过还是看到过，就是我们这个新中心，真正开悟的话。真正开悟的话呢，也是这个七反人天
到八地，七反人天是到八地，
七反人天
以后到哪儿啊？你得知道到哪儿到八地。
您指的是就说这个八地菩萨七返人天，还是指的是这个？
不是，初地菩萨七返人天到八地。
哦，初地菩萨七返人天到八地。
这个不是说非要七返人天呐、啊，也可能今生就到八地，是最多七返，就是最不精进的修行，最慢的就七返，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一定要七返，不是那个意思，也可能今生就能证八地，一返也不返都可能，也可能一返两返三返都可能。
咱
最多不过七返。
已经是这个出了这个轮回了，如果是这个断货来讲的见思货，他已经没有了嘛，他已经是开始破了这个。
那不就是说只是还没到那儿嘛，七返以后才到那儿，不是到那儿以后才七返，是七返以后才到那儿。
对，那个徐老师，我们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老师你讲过，是我们是在心中心法这个精进的那个精进的修持的话，这一生是有
就这一生就到八地，用不着
七八地的。
对、啊、
那很厉害，那很厉害了，
那很厉害。那不过这种事很少，没见过。
到了八地菩萨这很厉害，
都没见过啊。
无为证。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理论上说是可以。
嗯。好，老师，谢谢谢谢，我的问题提完了。好，谢谢老师。
齐老师您好，如何理解六祖大师的烦恼即菩提？
正当菩提以后再去理解，现在不要那样理解，现在要断烦恼正菩提，不要弄那个烦恼即菩提，不弄那个事儿。啥时候一正当菩提之后再回过头来再说烦恼即菩提，好吧，现在不要，没有正当菩提不要烦恼即菩提，现在要断烦恼正菩提，要这样的啊。
师父晚上好，现在疫情高峰期，请问祖师有针对疫情消灾祛病方法的开示吗？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孙师兄，我在千座九十座想加座，首印是二印加座，加座也是二印，首印是四印加座吧，也是要四印吗？
不是这样的，不是像他说的这样的。加座的事说的变数不少了吧？
对对，我们在那个视频号上，已经发布了相关的内容，您可以一会儿找一下，关注一下视频号，或者是说一会儿您单独找我，我可以给您发相关的那个短视频，也可以的。这老师好，斗率天和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区别？
刚才那个放那个录像不是这样的吗？连你跟着带放吗？是不是？我好像你刚才放的录像就是这个问题。
是正好放那个，我现在切换过来。
正好放这个问题，再来放吧。
极乐世界有啥不同没有？
极乐世界是他方世界，独山真院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的一片净土，近离得近。释迦牟尼佛没有下来成佛以前是兜率真院主，然后他就下来成佛，成究竟佛。这个弥勒佛又上到兜率真院做兜率真院主，到将来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下来，下一尊佛就又上到兜率真院主，都是未来佛。我们到兜率真院里就要见识弥勒佛、弥勒菩萨，有个。
哦，播放完了，这个师兄，我看一下啊，您看到了吗？啊。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那个心中心那个法还没修，我现在是在做那个六字大明咒，那个也就四五天吧。然后呢，就是我发现，就是我做的时间也不长，最长是一
个
小时。
到这儿，我想截住你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修行中心法以前必须先做六字明，有这么认为的没有？
没有，我有一个偷懒的想法，就是心中心法的话必须是两小时以上嘛。
那个不通过六字明过渡，靠你的坚持力。
对，
不能说我锻炼到够两小时再做心中心法，这种方法不，这种说法不成立。凭你的毅力坚持，能坚持两个小时，有这种毅力直接修心中心法。要是没有，那你不修也可以，没有毅力坚持不修也行。你要说是锻炼的，我可以这么说，你锻炼多少年也不到，你要去锻炼，要么你试试。
是， 嗯，我就是好像是在心里做这个准备一样的，这个就是
心中心法不需要准备，可以直接修，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法，老人在世的时候就大有人在。我是先修六字明，这个方便，没有受灌顶以前。但是老人就说，先修六字明吧，不灌顶以前也能修，灌了顶以后立即修心中心法，不修六字明了。
对，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心态啊，我现在的这个心态就好像有点自己都觉得别扭。
这跟心态没关系啊，要是自己觉得不别扭都不需要修行了，就是因为自己觉得别扭，就是因为我们在大苦海里要发出离大苦海之心，这才修法了。要是不别扭，修法都没必要了。
对啊，就是我嘛，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苦，又觉得自己不苦，然后又反正就是那个想法特别的多，想法特别多。然后本来应该修心中心的，然后这个六字大明咒，现在就是六字大明咒。我今天下午啊，就是练，本来是设了两个小时的，后来到了一个小时，我就觉得哎呀烦死了，就不愿意那个。然后我想，哎呀，一个小时也够了，然后一个小时就下了。然后我就在想，嘿，你说你都这个德行，你还修什么心中心啊？
这个德行正应该修心中心，不是这个德行还不一定适合了。你得战胜你的德行，非要两小时，只多不少，非这样才行。没这种决心，坚持不了，那哪是心中心吧？
然后我还没修呢，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我这可苦啊，我干嘛要去受这个罪啊？我心里就，我就那个，就好像就是这个一个这口气就在心里，就是好像，就拔不出来。
哦，那这个不要紧，不修也是你的自由。
但是
我
又要修。
我说的话是，已经决心修了之后，不需要前头没有前行，不需要先修好六字明再修行中心，不需要那样，可以直接修行中心。那是决定之后的事儿，你这现在修不修都还没决定呢。你当然你完全有自由不修。
嗯，
这位师兄啊，就是一个法门是这样的啊，六字明他不是就是戚老师不是一次讲过，我们心中心法他也没有前行，六字明呢也不是说心密修心中心法的前行。您总是在这儿做比较的话，或者说做这个准备的话，可能是我个人认为啊，是一种无意义的尝试。就是说，您可以如果决定修心中心法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修。老师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吗？去直接针对这个法门，你直接就来两个小时，也是能做下来的。就是这个事情，不要有心理上的这种比较来比较去，可能就会耽误这个真正的修法。是这样的啊，个人一点建议啊。
好，我知道了，我这个醒悟了。然后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一天是那个凌晨吧，就是打坐大概是到12点，然后我就是晚上就是六字大明咒这个做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特别的兴奋，就好像睡不着觉了。我就在想，我这个就是坐在那的时候挺难受的，但就下来了以后就感觉，哎呀，这个精力特别的旺盛，就是不想睡觉了。我不晓得，就是然后我就在想，那我以后还是早上去做好，因为做了以后那个特别兴奋嘛，就晚上不能做了。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其实有，也不可能永远如此。这种现象出现也是一个阶段的事儿，不可能永远如此。
哦，
时间久了就平淡了，不会一直这样。
哦，好，那我明白了。那然后就是心念口闻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要求不是要一分钟要60次以上吗？我觉得我速度没那么快，然后就感觉那个
你说的是六字明，心中心法10到12遍，心中心咒。
那也念得很快呀。
当然。这10到12遍很快，因为心中心咒它比那个比六字明咒长啊，当然是很快。
我就感觉我那个脑子特别昏沉啊，很昏沉。 就是不能够好像做到那个心念耳闻，因为我今天因为六字大明咒就是自己这个，
你不是不能做到那个速度，是不能做到心念耳闻
啊。对，
不要不心念耳闻也行，十到十二遍坚持这个速度就可以
啊。然后我就念，就是嘴巴念那个一个小时啊。哎呦，我这个气好像、
啊、太累了，所以叫心念天不是要轻松了嘛，这就不那么累。
对，那怎么办？我就觉得，
心念耳闻这不就不累了？你还不能心念耳闻，那你就是不能轻松。
对，我心念耳闻又做不到，就是我如果自己不念出声音来的话，
什么叫做到？我要你轻松自然的，不要心念耳闻这个词，好不好？不去拿捏那个心念耳闻，轻松自然就好，好吧？
哦，就是念出来也可以，然后。然后速度没那么快也可以，然后反正就
是、啊、十到十遍没有让你速度可以，让你不要在意心念耳闻，没心念耳闻，不要在意这个，并不是不在意速度，速度就是每分钟十到十二遍，
就一定要有这个速度，然后你念出来也可以。
什么叫念出来也可以呀、啊？你真是有意思，你实际上啊，要按持咒说是必须出声的。我也怕你累，弄了个心念耳闻，你可误解了。你认为出生是不如法的，出生是如法的，这应该出生了。但是你太累了呀，太累了怎么办呢？
我就是
心念耳闻吧，
就
出了个好主意，这是这个、
嗯、
这一个就是已经是偷懒了，这么说吧。哎，你反而在这儿做起文章来了，所以我就说不要心念耳闻了。心念耳闻不重要、
啊，
重要的是每分钟十到十二遍。
哦、嗯，
你看忌讳出声，出声是最好的，但太累了，你可以不出声，就这个意思。
嗯，哦，那我明白了。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可以让自己脑子更清？
更好的办法就是心念耳闻。你要做不到，你怎么办呢？你在拿捏它，所以你做不到，那根本不需要拿捏。心念耳闻是个轻松自然的方法，为什么要拿捏它呀？怎么轻松来？正好心念耳闻。
我没有拿捏，我没有拿捏，我的这个。
你说你做不到心念耳闻，要不拿捏咋会做不到啊？
因为别人在说心念耳闻，所以我就在想，哎，这心念耳闻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实际上的本就是我真实的话，就是我念的话，你说一个一分钟那个十到十二遍，我是可以念到的。然后呢，那个我就觉得太累了，然后我
对呀、
啊，就
因为这个累才心念耳闻了嘛，就因为这个嘛，你不用念出来了，你听见就行。心念耳闻重在听，听见就行，你不用念出来。
我就是
不用念出来的意思就叫心念。为什么说心念呢？区别于口念呢，不是口念的、
嗯、
口念不是累吗？
嗯
啊，为了不累，心念的耳朵能听见，这不就是个非常轻松的事吗？这不等于说速度啊、
嗯、
速度还是每分钟十到十二遍。
嗯，好，我懂了。
喂，老师好。嗯，
你好。
我昨天刚修了一次心中心法，今天这会儿打算修呢，因为就是我打坐，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坐那儿行不行？不打坐，我到时候看书了，说那个什么，
你说是心中心法的修法，在你这里加以修改，不能因为你就修改法门，你完全有自由不修心中心法，但是心中心法不能因为你的特殊情况而改变修法。
哦，哎，你就说要
不自由，你不能改
变，可以做是吗？
嗯啊，心中心法是上师怎么传就怎么修，但是呢，你可以不修，你有这个自由，但你不能改变这个修法，因为你一个人修法一改变乱套了，
哦、
大家都
哦，
我只能方法能行。
哦，明白了，我就是确认一下，因为那天我一直听的是打坐，后来就是。灌顶的那天说不要求哦，不要求的是坐姿啊。嗯，
对对对，那个你比方说双盘必须怎么说七支做法，要求很严，对于这个坐的姿势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甚至这个祖师都说到这种做法， 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那根本连草盘都不是，那都可以。对这个姿势没有要求，并不是说别的不打坐也可以，并不是那个。
哦，这样啊，哦，要打坐，嗯，
这样说不要求姿势，这个也是为了坚持的时间长。要求姿势，你就坚持别去了。比如要求双盘，你不可能，你一般能双盘俩小时的人比例不是太大，比例不多，
嗯、
比例不大、那就大部分人都修不了心中心法了。那样要求，没有那样要求，那样要求就做不到了，做不到的人很多。
哦，我的那坐那儿就是两个腿，弯曲的，就是交叉着，就是一般的那种做法，可以吧？
当然没有要求，就说过没有要求了。
嗯，
在特殊的另说一种可不可以？
嗯，
既然说过了就知道了呗。
好了，那明白了，老师。好，我没有问题了。
那个师兄，您是前几天在那个周六灌顶的是吧？那个魏老师
的。是的，嗯。
哦，行，那那个手印还有这个咒语各方面都已经熟练了吧？啊。
嗯。
就说如果您
对啊，学熟练以后才开始，别贸然开始。
哎，
手印咒语都没有问题了，都很熟练了。就是说，哦，不用看着也能念。有的说拿个贴前头纸看着那个手，哪那样打坐的，那平的那个。别就是说，非要熟练了，非熟悉了，然后再开始。这六个手印一个咒语，不用说再学多长时间的就熟悉了，那不会那么慢吧？
我念咒语就是摄心的时候会很顺，但是如果感觉有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10遍或12遍，嗯，
那个你可以，你这我不是说坐上不看表，坐上不看表，在坐下练习的时候你看着表看看那个速度，
嗯，好嘞，嗯，
其实很快的，知道说是在念很快的，
嗯，我也是专门就是先准备过，嗯。
对，您自己就是定拿那个计时嘛，就是表现在手机上都有那个计时的功能，
嗯，
看一下自己，哎，把那个速度大概记住它，
嗯，感受一下那个速度，
感受一下那个速度，坐上就不看表了，就以你感受到的速度念就是了，
嗯，好，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嗯，谢谢师兄，
老师好，谢谢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我知道的有一个还在修六字明的师兄，他刚修了有这么多半年的时间。嗯，我这几天见到他，我听到他说的一种方法。嗯，他就是除了正常的打坐，或者是读老师的这些开示之外，他还天天就是干活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刷锅洗碗，扫地拖地，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心里头念到一句话。他以前念到的那句话是圆隐老人的心量广大，容纳一切。他说他这句话念到了很长时间。他近些天又觉得另一句话特别好。这句话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这段时间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他又念了有20天了，我估计。因为前几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觉得特别好，他出门的时候见到这个外面看到所有的一切，都觉得自己跟他都是一体的，觉得特别欢喜，心里头非常自在，还觉得所有的一切这个就是假的呀，就是影子。觉得这心里头这么自由自在的，哎，他觉得特别好。他说，他差不多会常常会有这样的，这种觉受，这叫觉受吧。嗯，他说这种觉受的原因就是因为天天心里头只要不打坐呀，嗯，不学习呀，心里头有空就是像念咒语一样的，就念这个。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说这样念着念着，这个念着念着，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没有做到这种状况，我想问一下老师，哎，他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你的情况
可以吗？
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啊，就是这儿，我说新中心法全给我完成了没有啊？修或者是修没有新中心法，受没有受法没有受法，我不了解你的情况。
我受法了，我今年夏天还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觉得心里耳闻就是卡在心里耳闻上。
你现在是正在打新中心做吗？
我在打新中心做，我打了800座了。
全部完成了没有？
没有。我有800座。
啊
?800 座。
呀，快完成了啊。你是一看他，你觉得你走错路了，应该像他那样，是吗？
我没有觉得我走错路。
没有觉得走错路，你只管走你的路。他的事咱不研究了，好不好？不管他的事了。好不好？
他这么快他就能有了这么好的状况啊。
状况啊，好啥？我没听出来这么好。
我以为他这样子是很好，不着相。
啊、你这个800座了，也不愿意坚持了，愿意像他那样好是吗？
不是，这800座一定要坚持。他也在做，他是做的六字明，他没做新中心。他做
我说这不管他的事了，你坚持你的打坐，你对你打坐有怀疑吗？你看他以后。没看见他以前没怀疑，看见他以后你对你的做法有怀疑了是吗？
我没怀疑我自己的做法。
没怀疑，继续走你的路，不管别人了，不攀比，好吧？
那要是我能够也像他那样子，也时时坐下，没事就也念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这样一下子也念，我打坐也一样的打坐，这个读网络上的。
你试过没有？
我前两天试一试。我觉得一会儿就忘了呀。
你试过没有啊？以前不说以后了。
没有，我前天我试一试。
我跟你打赌吗？
嗯。
试一试，你试一试也不行。你要能行，算我输。
为什么呀？
你试一试吧。你以前没试过，你试一试也不行。那是他的事儿，你别攀比了。再一个，我听到那个说法，跟你听到的说法，我根本跟你想法都不同。我根本就不信。
嗯，你不信他说的话？
对，我根本就不信他说的话。
我觉得我信他的呢，我觉得他的确应该是这个心
情自在。我就问你试过了没有吗？
我试不到他那么专注。
对啊，我就跟你打赌，你肯定不行。但是他的事儿你不行。
那他能行？
我根本就不信，我不就跟你对告诉过你了，我根本就不信。你说你信吗？你信你来试试。
我试试，我做不到，可能是我以为我不会做，没有他那么专心致志，我是这么想。
我不那么想，我根本就不信，我就说过了。我的印象中他不如你，这是我的印象，你的印象是你不如他。
我有些羡慕他，他才六字明才做了做大名。
我知道他不羡慕你，但是他不如你，我就这么看着。做个六字明跟做800座新中心的人比，我要认为他比你行，我都不是学新中心的人了。你哪一点都比他强，能坚持800座，他还没开始打新中心做呢，他咋能会如你呀？
反正我看他挺精进的。他专心致志的修行啊，打坐呀，这个学习呀。
你不精进，800多都打过去了。
我也坚持，我也一直心中想，我不能落下，一座也不能落下。现在疫情了，我如果
你不让加东西了，祖师传法里头有这样吗？你加上去干啥？
没有，老师传的法里面没有这样说的。这是随便自己在那个新中心法之外，他自己又另创了一个，又做了一个，又添加了一点，看来是就是不如法。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了。
有一个事儿你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一类啊，你是修新中心法的，他不是修新中心法的，这一样你都不明白，你该学习他啥呀？
那也是修心力，修六字明。
像他那样修的，当然没有说 没有说他不能修那个，他有他的自由，他想修那个法。但是你不是啊，你是修心中心法的人呢、啊。
嗯嗯，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了。我就是修心中心，我就听老师的话，就听祖师的开示，不能自己随便改法，添加内容。每个人又不是祖师爷，
你现在加上这个方法就算改法。他不是，他本就没有修行中心法，都谈不上改法的那个，他都不是修行中心法的人，打个六字名加上点东西，那算修行中心法的人呢？要是你加上个东西算是改法，他连改法都不能算，他原本就没法改什么呀，你看有法，所以你那算改法。
谢谢老师，我这个问题我明白了，他那就不是心中心法里头的法，根本就不是。
对啊、
我不要羡慕
他, 根本
也不要学习他。
对呀、啊、对呀、啊、他就不是、
嗯。祖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修行方法。
对呀、啊、当然他有自由、嗯、他可以不修行中心法是任何人都有这个自由。当然他有了自由，但他那不算修行中心法，是这而已。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不应该怎么咱每个人都有不修的自由，都可以不修行中心。
那老师，我在修心中心法的同时能读这个禅宗的这个。
没有不能的事儿、啥都能。
可是我出现一个状况。
换句话说吧，用另一个角度说话了。干什么事儿、干啥的人都能修心中心法。这就从另一个角度了。刚才说修行心法能干啥吗？不是，咱换一个角度，干啥的人都能修心中心法。不管他干啥他都能修心中心法。
嗯。我今年夏天就是这段时间没听您这个说话，这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是这个新登陆，是清代一个叫湛宇老人写的，他是在雍正皇帝时候跟雍正皇帝的老师不是一派的，不是一个派别，所以被禁止的。嗯，我读了这本书怎么觉得挺明白的，可就是读过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像以前那么精进，有点懈怠了。我读这书不行、
那个书不是不能读，而是需要有俄王责辱的手段，这是袁云老人说的。袁云老人知道这个新登陆，他说是这本书不是不能读，是必须有俄王责辱的手段。俄王责辱是什么？不是辱就是奶啊，俄那他喝奶啊，他不喝奶吗？但是呢，你把水跟奶掺到一块儿，要是别的鹅，不是鹅王，鹅王那就是鹅里的王，那别的鹅呢，就是那他只好连水带奶都一块喝，都喝下去。鹅王就不是，鹅王有这个本事，他能光喝奶，把这水不喝，他能那样，就这个你把奶和水和到一块儿，他还是能喝奶，把水留下，他会这样，这叫鹅王责辱，鹅王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就读新登陆，没有这个能力你别读，因为他那里头说的有的地方对有的地方不对，你得有这个检测手段才可以。不是哪一句话都对，并不是那样。他是这个把佛性说成慈我，这个是他的特点，这不算毛病，但是他的毛病是有法可得，这简单说吧。有道可成，有法可得，就这个。不撤，这样说不撤。所以必须有鹅王责辱的手段才可以。
他我没有觉出他不彻底来，他也是说，
那你没有鹅王责辱的手段，要假如没有的话，就不读他也好。
嗯，反正我觉得读了就是这一天就是懈怠了，就是扒拉手机啊，看抖音啊，就是不能像以前那么一直心都在法上了，就是觉得有点。好的，谢谢老师。我提的两个问题我明白了，感恩老师。
你说这个我都没有吱声，这咋回事了？我以为你以为你这是毛病，我以为很可能这是进步，我还有这种认识呢。你的所谓懈怠，我认为那是进步，但是在你那看那是不那是毛病。
嗯，
所以我都没吱声你说那个时候，但我不敢肯定啊，不了解你的情况。所以没有支撑。
反正新登陆里头读的好的内容，我觉得我也能明白， 觉得心里头最初开始懈怠，有点怀疑的时候，就是觉得对这个心灯路啊，就是说无法可得，不用修，不用证，我们本来就是，本来是本来佛，越修越作意，越天天有件事情挂到在心里头，天天老是跌到这心，好像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呀，所以有点就把心就放下了，放下了，可是这一天就觉得我放下了这个呀，看手机扒了手机呀，一看抖音啊视频啊，一看好半天，我觉得这不就是走了念了吗，这不就是心没在法上吗，一会儿看到个抖音有什么内容挺好笑挺可玩，这心不就跟他的走了吗，不就着相了吗，我这样想，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应该呀，我想改过来。
你这个说话是对的吧，好吧，没有啥说的了，好吧，是是是，那你就别看了。
好的，我明白了。
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以前是学这个修这个净土宗的嘛，修净土宗呢，那是当时那个净土宗有个说法嘛，就是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叫圆正一生补树菩萨，阿毗跋致菩萨，圆正三不退。那如果他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或其他世界度众生的话，他是乘着愿力来的，而不是被自己这个业力带来的。啊，他应该是一直一生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没有读过这个关于就是兜率内院这个弥勒菩萨的经，就是如果去兜率内院的话，他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什么情况啊？
就是他是圆正三不退，一生补处，然后如果他再来。
圆正三不退是经典里说的吗？
圆正三不退，我想想，
经典里说的是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个话是有，但是皆是阿毗跋致，你就替换成圆正三不退了。我说经典里的用词是什么用词？这个圆正八，我说的意思是这样，你说这个圆正三不退什么什么，这是净土宗的大德发挥的吧？并不是经文里
的，对，
就是原文并不是，原文是阿毗跋致，
阿毗跋致，对，接着阿毗跋致，
然后发挥成圆正三不退了。
对，
这个圆正不对，是那个圆满的圆，圆正。
对，
把阿毗跋致发挥成圆正三不退了。
对，是这样。他那个在这个
我的理解，阿毗跋致就是一生补处。这个阿毗跋致的意义就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说一生就能证到佛位，不用换这个身体了，因为那是莲花化生的身体啊。不用再换了，这就是阿毗跋致。至于是不是圆正三不退什么，那不有凡生同居土吗？谁做凡生同居土凡夫？都圆正三不退了，谁是凡夫啊？还有那还会有凡生同居土啊？就不会有了。
他那个圆正他这么讲的哈，净土宗大都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个在凡生同居土的时候，他是圆正丧山土，圆正丧山土就是你在生过去，实际上就是你。比较简单，你还是凡夫嘛，但是你已经就是从这个位置上来讲，你这一辈子就是你在这个西方净土修行的话，你就直接到阿毗跋致这个位置了。那么阿毗跋致
就一生不住，不用换身体了。要是在这个世界投生一次，投生一次，这就不这就是换要换这个身体，不是一生了，不是就好多生了。这个是一生，只用一生，因为是莲花化生，他不用换这个身体了。
这个我没有，
然后发挥成圆正三不退，就这样发挥了。好吧。
那么在这个兜率内院的话，他是我没有看那个经典哈，他是怎么说的呢？这对于这个事情，
我这不就按照净土经典呢？那我抓住兜率内院的经历，抓住某一个词儿，也发挥成圆正三不退才行啊！我不那样发挥，也能抓住一个名词，发挥到圆正三不退，咋不能啊？那里头词语多着呢，拿出来个词语就能发挥成那样，我咋不能啊？分析发挥就可以到那种程度。
先把它放一放吧。关于圆正三不退这个事呢，就放一放，因为它没有哪依据嘛。那么在那个阿毗跋致在这个
一生不住的事儿，在这个 在这个这种这个讲这个这个舟山灵院的经典里是没有发现过，这倒是我看过这个经，印象中没有发现过这个阿毗跋致这个名词。
阿毗跋致
没有发现过。
那么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在想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嘛，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在这个我们往生念这个往生咒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如果再回来的话呢，他是有这个愿力加持嘛，有这个弥陀的愿力加持啊，就不会在这个实际上在堕落了，就是我在
堕落，你那当然都不会堕落，不仅仅是光西方世界，
啊，不会转回来，
你到哪儿都不会堕落。
那么到这个兜率内院的话，他是
一样不会堕落。你别，我没有发现阿毗跋致，不等于能堕落。
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业力而把自己带回来，他是成了愿力回来的。
当然了，当然是愿力了。那要是往昔罪业要不能消灭，那就没有愿力的事了。经里明明说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还说什么业力啊？那不是佛经里说的吗？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这我是
没有印象，有印象，我应该有印象吧。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经文有印象吧？
有这个有。
对呀，经里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不比坚持往昔罪业不能消灭，不比坚持这观点了。坚持这观点就是不同意佛的说法。
这个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是这样的，是这样，这个在那个
经里说的嘛，你看看。
我就没有读的是那个净土三经嘛。
啥样的情况，在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啊？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金刚经》的经文吗？
是《金刚经》里的，《金刚经》里的经文。
对呀，这不就是吗？
所以，金刚经它是太彻底的一个经啊，他说你这个让你这生成佛了，我认为这是，但是这个如果修不到这个位置的话，比如刚才讨论那个问题，到那个极地，
没有说修到啥，说的是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这不告诉你条件了，你外加高高的条件干什么用啊？不需要你外加条件，经里告诉你条件了，啥样情况往昔这些都消灭，就说了，你为什么外加那么高的条件干什么呀？
实际上这个受持读诵这个四个字也不太容易嘞，我觉得这个受持
怎么会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他得有信愿。
你不接受不坚持，你接受了坚持了就不就受持。
是。
有啥难的呀？很简单很容易，就怕不肯啊。并不是难，而是不肯。
他有这个信受奉行的意思在啊，受持读诵。
你别把奉行加进去，你把奉行加进去自己难自己的。受持就是受持，他会不奉行吗？读诵不是奉行啊，啥是奉行啊？读诵就不是奉行了。但是你抬高奉行啊，加一些难以做到难的条件，然后就把这条给否定了。
是这个信也很难的哈。
对呀，缺乏信仰啊。为啥要加高条件呢？这是高的你做不到，所以他缺乏对这个事的信仰。然后就那么说话，然后你看认为他说的对。
我想老师我就想这个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这个兜率内院这个选择上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我看那个祖师圆寂老人开示里边说的是今生啊应该努力，应该做到活着就能去。这是比较有把握的，不要等死了之后啊，等到这个不行了，死了之后再怎么样啊？想死了之后再去，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是吧？有这么一句话。
你活的时候能证道，岂不是更好？
老师，你说那个这个活的时候证道，这个难不难呀？
都告诉你是啥样，你看难不难呢？你说这个佛性是什么？佛性是什么样？那不是无量光无量寿吗？
对呀，本来如此啊。
无量光无量寿吗？那不是阿弥陀佛法身吗？
对，
无量光无量寿佛。这活的时候你能平心坚信，还说个净土，那不已经在净土里了？再说个净土，那不是多余的话？
那么他从那个能力上来讲，他就能够今生就能够去十方净土了，是吧？他就不只是这个一个净，这两个净土了，是吧？他就应该是。
那你说的刚才那个往生能今生能去十方净土吗？哎，你这么到这儿，你标准变了，标准抬高了，咋回事？
刚才那个是什么呀？
啊，刚才说那个往生，这往生来以后十方净土都能去吗？是那么回事吗？你怎么到这标准抬高了？
刚才的那个是他没有明心见性啊，就是在一个净土宗啊，他不是特别强调明心见性的，就是你信仰啊，你就是这个念信，你比较低层次，完成通虚土去，你还没有明心见性。
那标准不，那没有太高，那个地方标准不高，你说到这儿标准太高了，到这个地方又标准太高了，要怎么十方净土往生，那可以，这是为什么要抬高标准呢？
这个咱们不是谈到这个活着的区的这个、哎、这个
对
呀、
啊
这个、
活着区为啥太高标准呢？这很奇怪了。
我认为他活着如果是明心见性，有了这个能力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他十方净土都应该现前呀。他是、
哎、你看看咋样，你把标准太高了吧。
他应该是这样。
这情况这一太高标准，明心见性成了做不到的事了。因为标准高啊，这一般够不着，这不就做不到了。
那么就这么说，就如果是这个明心见性，我就要去这个。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你吗？我现在就是说，你是修心中心法的吗？站起来说这个。
是的，我修了一年多了。
读过老人的书吗？
我读过，我老读。他老人的书，尤其是二祖的书，我读的挺熟的。
哎，那我觉得你都不应该有这种见解了。要是读过的话，咋回事啊？这是。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读到老人讲，就说你这个如果是往生的话，你们是应该是这个争取活着就能去啊，不要等死的去。我这个对我触动比较大，是吧？他就比较有把握嘛。
我这就能去，指的是见性，指的是这个。
哦，
你别想多了，那就是指的明心见性就是去了，那就是指的这个。
嗯。好，当时我还看了一个那个上海那个他寓所随缘开示。哎哦不是这不是在那儿看的，我好像看的是一个同修写的一个回忆录写的那个回忆跟老人的一个对话嘛，很有意思。他就是意思就是他央求老人呢要带他去那个兜山内院去看看。老人就很不太情愿吧，就答应了，好吧。然后他一看老人不太情愿，他又这个。说那我凭自己的本事去啊，老师好，你很高兴，好好好，这个有志气很好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修行当中，就是如果他到了这个一定程度的话，他是可以去净土去看一看的。
我没到那个程度，你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我没有能到净土看一看这个程度，没修到这个程度。你就打听谁修到了，我问问他就行了。
我看老人他有这个那个师兄的那个回忆嘛，他这么写嘛，我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好的，老师，谢谢。
那个这样，我们不是修心密嘛，那个初主大禹阿舍利都给我们传了两个咒嘛，一个是那个往生广咒，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慈氏咒，对吧？就是而且那个。在那个齐老师大义多次提到这个慈氏咒，不就是我们那个回家的咒嘛？那其实我们就给斗山内院不是有一，这是一种方便就结缘的嘛。这个就能哎，您要是切心这个的，我们肯定是最起码我们也是能往生哎斗山内院这个净土的嘛，对不对？对，还有一个关于那个阿毗跋致这个，刚才李师兄查那个佛法修行心要里边，那个有人问那老人，就是问到斗衰天还会退转吗？在斗率天比在西方净土成佛快些是吗？回答没有退转，同样是阿毗跋致。至于成佛快慢全看自己的修行。释迦佛与阿难一起修行，释迦佛早已成果地佛了，而阿难还没有开悟呢。不管什么地方都要看你用功的精进程度而定。
这是个温达吉里面的啊。
哎，对，温达吉里提到这个。
这本书我没看过，我手里没这本书。
啊，
我来看看。啊，我来请来看看。请问哪几？好的。
啊，齐老师好。
您好。
我是千座五十多座。我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一般的都是早晨六点之前打完坐，然后下午如果有时间再加一坐。这些天呢我就发现自己就是下午在加第二印的时候，好像就是吸力不够似的，就是坐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是总是不想坚持坐了，就总想下坐，因为第二印有点疼嘛。就是头两天有一次就是坐了一小时零十分钟，然后就没坚持下来就下来了。啊，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有点担心，我就这样好的不好，我就寻思问问齐老师，我能不能早上打第二座第二印，然后就是把正常要打的第四印下午打，这样行不？
你这太危险了，你下午一旦不打，你就是何必呢？第一座是打当天该打的。
我就是第二。
别这样弄了。
我就是这两天，就是头一段时间挺好的，就这两天好像你就是在座上总想就是第二印，总想就是不想打了，就是心里头总这么想。反正第一就是该打的第一座打完了，就是一手疼就好像就心力不够，就不想坚持了。前段时间也就是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加座不可勉强，你加你没有那个毅力，不愿意加座，你不加也不能算你间断。并不是加上以后就退不下来了，不是那个事儿。
但是我就想，就是有时间，我想加坐，不是说像前在这个。
你不是没那个毅力坚持吗？当然，你想加坐，应该支持你站台，你才好啊。
是。
对，应该正常。你不是没有毅力坚持吗？
就第四印还好一些，就加四印没问题，就第二印，就这两天、就是。
不见得。不一定。
是哈，
要不你加四验试试，你可以下午不加四验，加四验试试。
加四验试试。
你日印那一天下午不该加四验呢？
是。
那个容易吗？
这还可以。
那好吧，你那个四验的时候你也加个四验试试，试试也不要紧，你试试是行不行？
我就怕这样，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不好，我也觉得不好。
不在你那个印的事儿，跟你印没关系。你是没那个毅力坚持，没毅力坚持就可以不加。
因为在两轮的时候吧，我就不想加坐，就好像就当时就一提到打坐，我就有点胆怵。因为在就是在摆座的时候，二轮的时候就手印特别疼嘛，就不想打坐。一提到打坐，就浑身就可害怕了。完了就是二
轮还在坚持打坐了。
坚持下来之后吧。
坚持力还不错。再一个、坚持打坐很好，值得鼓励赞叹都可以，支持你都行。但是坚持加坐这个就不能强制你加坐了。加坐是你的自由，有时间加没时间不加。再一个有那个毅力坚持加，没那个毅力坚持不加。
是。就是吧，就是到就打千座之后吧，有时候就想加座，就是从心里想，从内心往外就想加座，加座还可以。这两天吧，就是可能还像老师说的不行，还是先再就先不加了。对，
就这俩心在斗，你不过你这一个那个加座的心失败了呗。
是。
你这个毅力一上来，能坚持那个坚持性一上来，加坐没有什么问题，应该。
就这两天总是这样，有点害怕了。头一段时间挺好的，就这两天在。
这样，我跟你说话，你听着我这话，能接受吗？他怕他的，你做你的，随他怕去，我不克服这个怕，一边怕一边坚持，行吧？
好，
行不行啊？
行，
好不好？
行，
不要先去克服那个怕，不用那样。让他爸去。
好，谢谢齐老师，我明白了。
陕西的张师兄，说如何关照？您是对这关照有什么疑问吗？您可以上麦跟老师聊一聊啊。
那个都，实际这个我就很好回答，你不手里有书吗？给他一本如何关照看看。如何关照就是书名。
行，明白了，他是说跟师兄请这本书。好了。 李师兄，他说老师，新冠现在阳的特别多，原因上是传的启用咒也有很多，不知道老师认为哪个适合当下。
我不知道，刚才都有人这么问，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是光这一样事，不是这是治病的，这不是光治病这一样，不知道，超度的、预测的、治病的，我都不行，我都没有操过这种心。这种事你问我，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这种事啊。
齐老师，我就是有个想法啊，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打坐出现很多那个念头的时候，然后又。就是会责备自己，就是会觉得自己不是东西，就是觉得哎呀你这事情怎么这么多，就是好像总是有那种很负面的情绪啊。那
这不是负面的，觉得自己不是东西，责备自己是正面的，非常正面的情绪，这是你的优点。
那
当然你别体现在坐上，别像打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要是这样情绪了，他其他的你念你的咒，你只管坚持念咒，不管那个情绪有没有，好吧？
好，我懂了，谢谢老师。
请问师父，往生斗率内院临终的时候念什么呢？
没有这个讲究，不管你临终念什么不念什么，不管你念不念，照样往生，不影响你往生，不取决于临终。往生斗率内院不取决于临终。
齐老师好，请您开示一下，乘愿再来的菩萨。今生修行也要从头开始，见到修道正到位的修行过程吗？生生世世。
那以前修的就废了，你说这个没废，以前修的不废。他即使有这个过程，也是很快就到达前生的程度了。不会。
他后边接着问你，生生世世也一步步往上升啊。
那当然是了，咋会不一步步往上？当然是，
也就是我们那个修行嘛，它生生世世也是，可能就是这个过程会有，
即使从头开始也快，
啊、
也比快得多。
哎，就是基础基础好，
修行咋样都不会废。
啊，就是有相当于一个基础吧，或者说基础比较好似的，那个就速度也会比别人可能快，感觉就这样。
对，
齐老师好。我原来是学，我学的是楞严咒，现在是改学咱们心中心。我这楞严咒能不能再坚持啊？还是不学啊？
你说你原来学了一个法门，你这个就是念楞严咒是哪个师傅啊？跟着师傅学的？
哦，是宣化上人传的。
哦，你见过宣化上人呢？你做的
没有，我就是看他的那个浅视、
啊。看书，我知道了，看书啊。
哦。
那你要是像这样，就是锲而不舍，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觉得楞严咒也很好啊，楞严咒不是很好吗？你为啥要修心中心呢？
我感觉老人开示的建议特别
好。我的意思，我再说，我的意思是，修楞严咒，他不也应该一门深入吗？修了研究不应该一门深入吗？为什么再弄个别的方面来新中心来新中心干什么呀？
我就喜欢新中心，就特别崇拜老人。
那你到新中心又喜欢楞严咒了？
不，我是、
啊、凡是不是你修法门以外的，你都喜欢到这了。
我就是原先
楞严咒很好，都很好。喜欢楞严咒完全是你完全应该赞同，应该支持，应该赞叹，应该是这样。楞严咒多好的咒啊。
但是我那意思是看能不能学，边学着心中心边这个法门不扔啊，还是坚持着一起修呢？
那你我就是产生了这一、个、你说修楞严咒不用一门深入吗？修任何法门都应该一门深入啊，不仅仅是楞严咒啊。
哦，那我明白了，老师。
袁师兄他又接着问，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他问往生斗率内院临终的时候念什么的问题啊，他现在又接着问， 还想再问一下，取决于平时自己的心是否想不想去，是吗？
不是光生这一个净土，生任何净土都是你发愿去才可以，当然是取决于想不想去，当然是。咱就这样说吧，你说意思就是你想去阿弥陀佛不接引，不允许你去，不会不允许的。阿弥陀佛他的底线都告诉你了啊，我们现在的语底线，把底线告诉，微处忤逆非方正法，你也不是忤逆，你也不非方正法，你怎么不能去啊？
戚老师好，打常坐更易打开本性吗？
常坐啥意思啊？常坐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你这个是因为我不了解啊，因为什么呢？我在看这个祖师开示啊啥里头没有见过这个词儿，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问你常坐怎么回事。
哦，戚老师你好，就是打坐平时正常是修两个小时，现在是礼拜的加坐，就是说四个小时六个小时。
我和老人讲过这个，老人开始里头说过四个小时六个小时都非常鼓励非常支持，但是没有说那是常坐呀，老人。
哦，知道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对脱开打开本性，就是人属双亡打开这个力量更大一些，两个小时好像我感觉到刚刚好像念头静了下来就下坐了。如果是坐四个小时。
老人开始不就支持你多打坐吗？支持你长四个小时六个小时支持你这样打。都已经支持了，这还是个疑问，不应该在这有疑问了。
好的。齐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洞山良亚禅师他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他问他的弟子，他说百年以后你们跟我在哪里相见。他那个弟子说他就没答出来，我就一直想他这个是，我说在如果说在兜率内乱相见，这样打不行吧。
那你说的就在你这行，在他那可能不行。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在福星里面在这个。
别联系众山良驾，你说咱们在兜率内乱相见，我觉得你想非常好，你联系众山良驾干什么呀？他有他的观点。
哦。如果齐老师我问你，你来问我，就说百年以后我们在哪里相见，这样的问我，我就这时候我们那我就应该怎么打呢？这个我想不出来哟。
你是问我怎么打？你是这样问我，让我告诉你怎么打？
不是，
我可能这样回答，但可能不适合你。我可能会这么说：相见是什么干事诀？我可能这么说。
哦，我知道。只要打开本性，你才能有资格
学。别解释了，一解释都不是我的意思，别解释了。
哦，好，我猜一猜，齐老师，我今天下两个受用了。
齐老师您好。
您好。
齐老师，我那个修心中心还不到100座，是这个小白。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体感，就是左侧的腿膝关节那个阳陵泉那个地方，就是像心脏一样的跳动。我就赶紧持咒，然后不去管它，到最后它就不停这样的跳。因为之前一直听您开示的时候说，如果难受的时候腿可以动一下，因为我是单盘。
我没说可以动一下，我啥时候说过？
哦，
你们没讲过。
好吧，齐老师。
我讲的是我们不要求腿，你可以不盘坐。
啊，对对对对对，
为啥这么说呀？这么说的
表达错了，
就是不让动，
啊、
因为你盘坐爱动嘛，不盘坐就可以不动。这么说可以不盘坐的意思就是不动。可没说可以动一下。
是齐老师，我还能继续说吗？
啊，你讲吧。
齐老师，我接着就把那个就是左腿弯到了下边，然后右侧腿又。盘到这个左腿上面来。
我不要求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根本就没要求对腿。
我是想表达，就是那个位置还是在跳，然后我就持咒不管它，我就想。
这不是很对了吗？你都知道不管它，我都没话说了。
好吧，好嘞，齐老师。
啊。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每一次闹上闹钟的时候，闹上两个小时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要想去看一眼，然后
我说你不别搁你前头，闹钟搁远的，不是让看不见的地方，搁你身后的，我搁哪儿？别
哦，
不看不看。
行行行，好的，齐老师，谢谢。
你一个闹钟你想不保险，怕它坏嘛，你就弄俩，它总不能一块坏。
嗯，好的，好，感恩戚老师。
老师，现在妙一师兄问，请问戚老师，佛经里说有一种鸟叫做大鹏金翅鸟，说这种鸟非常大，能把大海扇开，这种鸟是不是在我们人间里面生存的呢？还是在其他地方啊？谢谢老师。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肉眼看不见嘛，我这肉眼我也看不见，你太大了，看不见，肉眼就看不见。
师兄，你这个是不是在读经的时候，对，读到这种，就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是吧？
鲲鹏，他讲的是鲲鹏，鲲和鹏这两个东西都很大，并且能变，一会那个鲲就变成鹏了，这个大鹏金翅鸟，他讲的是鲲鹏，鲲鹏展翅九万里，你看看大不大？
这种就有点类似于那种传说似的那种，我们或者我们
对，
说那个北冥有鱼，西冥为鲲，就类似这种，可能有点，我们的世界可能就看不见了，好像是啊。
你这九万里有多大呀、地球周长才八万里了呀、它比地球都大，那个多大了？你看着，那这个肉眼还能看得见呢，比地球都大。坐地日行八万里嘛。它展翅就九万里，比地球都大。也就是这么说，我们就换一句，我们现在能够感知到的，比天大，比天都比一再说这天那不地球的大气层吗？比这要大，比天要大。那个你还能看得到啊？你看不到它，九万里，
就是超越我们那个视觉的那个。
地球在八万里，就超过九万里，太厉害。
古文师兄啊，问齐老师，您现在在北京吗？
为什么问这呢？
对呀，你有什么？
你在哪儿啊？这个问这个。
哎，师兄您在哪里呀？您在哪个城市啊？甘肃金昌。师兄有问题的话，就直接。
他是不是要修要这个？他要修行中心法，要找人灌顶啊？是不是这个事儿？
对，
要是这样的话，那个离甘肃近的灌顶也有啊。我这一下子我都是一下子想反应过来。
甘肃兰州有刘西峰老师吧？
对呀、刘西峰就在甘肃嘛，你看你。这样是，找刘西峰就行。
师兄，您是要找灌顶老师吗？
邱老师好。
你好。
邱老师有一个大禹祖师的解脱科里面有一个句子，我不是特别。别明白，念了很多遍，想请您开示一下。就是有一句叫做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就这个我不是特别明白，我猜
金乌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金乌就是太阳吧，是不是？就是
对呀、对呀、那个金乌那个是乌鸦的乌，不是这个乌字，乌鸦的乌，乌鸦那个鸟子一样的乌，对对，金乌就是太阳啊。海底金乌就是天上那个，那海底有太阳啊，那是个影子，海里都能映照出了个太阳，但是就是天上那个。再一个，你目中你眼里的，你眼里同人里那个那一个人，不是你眼前那个人呐、眼前没人，你那个你同人里会有一个人呐、不就这意思吗？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其实相上是不同？但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佛性啊。
那你说他在这个句子里做什么一讲？当然这两个都可以都比喻，都是比喻啊。但做啥讲？你得看全句，你不能挑出来这一句。
哦。
你得看这一句在全句里放在哪个位置，它是比喻什么问题的？你得看全句。
他的上一句是。分颠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句是讲
这
个。
那这就比喻，就是说他的道理，出那个道理。你跟我没听清头一句，说什么？
他的上一句是，分颠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
就这，还是没听清楚。再说，
我来打一下。
分颠汉。无字经，信口吊舌说不尽。 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全都是这全都是说啥的？再看就知道了，海底金乌是比喻什么，天上日是比喻什么。
对，宽师兄已经投病出来了。
长途经，长途物。哦，这个这袁老人对这个有解有没有？
嗯，老人有，但是我听
有解
不是特别明白。
以老人解为准，咱就不跟这费劲了，好吧？
老人解，我也听不太明白，当时所以才问的，因为
哎，那你把那个解拿出来，我看看。这有，金乌是指太阳，就这么说。海底金乌就是太阳落山落到海平面下去，这个意思。升到天上就是太阳啊。一同人就是告诉我们真性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我们眼前，就是你能见能闻那个，这不就告诉你啥意思了吗？什么老人有解告诉啥？
嗯，
已经告诉你过了啊，你看过了。
对，所以那个齐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下那个比喻啊，就是比喻这个金乌啊，比喻这个
天上
的
太阳说的佛性。金乌，海底金乌是指的你能见能闻的那个，你能见证我那个就是佛性，就是这个意思。天上日就是佛性，海底金乌就是你这个那个能见证闻的。再有眼前人就是佛性，目中童子就是能见证闻的那个，这就这样比喻，
哦，
就这样比喻啊。
就是目中童子指的是能见能闻的，
能闻的那个眼前人就是指的佛性。
那目中童子不是佛性吗？目中童子指的是，
当然是了，这不就是佛性啊。
哦，就是其实是一回事儿，是吧？不管是金乌啊，还是
比喻的，比喻的，
是天上日啊，
用金乌用人，
目中童子啊，眼前人。哦，就是这两个其实是一个东西，都在说的是佛性。
对对对对对，
哦，
就说你那个能见能闻和佛性就是一个东西，就这个意思。
哦，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明白了。
老师好，要怎么才能此生出离轮回究竟解脱呢？老人说
什么出离轮回究竟解脱，前头说啥？怎么才能怎么样？
要怎么才能此生出离轮回究竟解脱呢？
修行才能。你修行的时候，你一上座你就祈祷，愿此生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不就是此生的事儿？
嗯，他又接着问，老人说要做到心不随念转，才能入胎受生自在，要达到无为，才能生死。
不服输，凡是这一类老人说你转述的，我都不太信。我要看原文，也可能你转述的是你的误解。
哎，师兄，你看能不能把那个？
我要看原文啊，对对，
哎。
出引自于哪篇文章？把有关你这个你说这个意思要
出处啊，嗯，对，出处找一下。
要不然你别说是老人说的，你要说是老人说的，你就再拿出来原文我看看。
他这个后边呢，因为这个怕临终时生死不知在嘛，他说又轮回，害怕轮回。他说，老师，我应该
他有个误解啊，他认为是取决于死那时候。
啊啊，
取决于死前的时候，并不一定取决于那个。你比如往生斗山内院没有说临终，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啊，说临终了呀，是这么说的：世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及其圣众现在其前，经文里是这么说的。可是斗山内往生斗山内院的经典呢，都没提临终的事儿。他没提，你就别加了，别再增加条件了。
嗯，他就把这种担心呢，他就是说，放在怎么用功上去了。他是又后边又接着问，是要加坐嘛？是说，说这个是他心里肯定还是，那个杨师兄你搜到了是吧？这一段，
对，
我念一下啊，修法了生死有三种实证功夫，第一种。我们真能做到念起不随，念头一起就化去，毫不停滞，就像水上画图一样，在水上一画，水一划，水就合拢了，没有一点影子，没有一点痕迹。 如鸟过长空，无有形迹，就能于生死岸头得自在，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不为业力所支配，就是受生自在。第二种，我们能够与前面讲过的两种境界，好的一头，坏的一头，都是平平常常，一点也不波动，我们的心没有好的喜欢，不好的就烦恼，那么分段生死就了了。所以说参禅刚开悟的人分段生死并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习气重还未消除，心还不能不逐境生情，教下说为思惑未除，分段生死未了。所以净土中的人批评禅宗说，禅宗人虽然开悟了，但分段生死未了，不如净土稳妥，即是这思惑未断之故。教下将悟明粗分为见惑与思惑，思惑就是思想对境而生心，见惑就是知见，认识了什么是正路，什么是邪路，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再不走错路，再不颠倒执着，就是见惑断了。见惑容易断，思惑难断呐。人的习气总是见到好的爱，见到坏的就厌恶烦恼，心不平衡，总在妄动，住执难舍，所以生死不能了，还是要在六道中轮回，出不了生死。做到第一种，念其不随，就能做到受生自在。受生就是投胎能做主了，要到哪里就到哪里，要到西方就到西方，要到东方就到东方，不受业力的牵缠，自己能做主了。做到第二种，心不随境迁，即能变化自在，了脱生死了。第三种是微细留住断灭，一切化空，唯有圆觉大智现前，就能现百千万亿化身，度百千万亿众生了。这就是一切用功人修法正道的真实验证。这个应该是略论里讲的那个吧，三种自在。哦，那个海师兄您说的这一段就是您要问的这一段的是吧？啊，齐老师他说的就是这一段的原文啊。
这个他这联系他的问题，他问题我这个我又接不上了，他的问题。
我再念一下他的问题啊。要怎么才能此生出离轮回究竟解脱呢？老人说要做到心不随念转，才能入胎受生自在，要达到无为才能生死自在。我目前还做不到心不随念转，怕临终生死不自在又轮回了，害怕轮回。老师我应该怎么用功呢？多加坐吗？
对，多修行，修行才能达到。你老师一说修行就是多加坐，你把正行忘了啊！打坐是助行，什么是正行啊？正行忘了，哎，不会吧？我不说也知道吧？什么是正行？不会忘吧？
对呀，关照啊。
对呀，关照是正行。老说打坐，总是一说修行就是打坐，实际关照那是正修行呢，关照才是正修行。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不就这么说的吗？打坐是助修行，观照是正修行。
刚一开始上路还不太懂得这个观照的时候，可能靠打坐我们有了一个
定力吧。那不要紧，有本书叫如何观照。
对。
这本书出的太及时了。如果没这本书你解释观照，你看费劲不费劲。你想想在这种情况，就设想一下我们在这儿不说那本书，我们在这儿去解释观照，你看看你怎么开口解释？你看看有时候说话没有啊？越是平时的越不好说，你知道吧？很平时这些观照。
他有觉得问的啊，老师，老师好，正行经常忘记观照，提不起观照该怎么办？他对这个
你理解的观照不一定是观照，你看看那本书什么是观照，你就知道了。你所理解的所谓观照，并不一定是我们说的观照。
那师兄，您手里有没有这本书？没有的话，可以在那个伊利学站请一本啊。现在是刘师兄，哦，他是说刚才
他说上升经的，刚才说的是上升经的经文。
嗯， 啊，齐老师，我找到也有经典说到生斗率天的人临命终时的事了。佛说弥陀菩萨上生经，佛告优波离，若善男子善女人犯住禁戒造众恶业，闻是菩萨大悲名字，五体投地诚心忏悔，是住恶业速得清净，未来世中住众生等，闻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象香花衣服增盖红幡礼拜细念，此人命欲终时，弥勒菩萨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与诸天子与曼陀罗花来迎此人，此人须臾即得往生，直欲弥勒头面礼敬，畏举头请，边得闻佛法，于既于无上道得不退转，于未来世得知恒河沙等诸佛如来。这个讲的是临命终的时候，他
讲的是临命终是来接引，没说临命终是我们应该怎么干。他说的这应该怎么干这个事，不是在临命终是干的，临命终以前都干了，你看是不是？是不是我理解经文有错误啊？他说这个事啊，照例形象，香花衣服正盖，撞幡，这个礼拜纪念，并不是指的临命终时，而是指的临命
生前干的，生前就干了这个。
啊，
他是生前做了这些事情。
对呀、啊，对呀、啊，生前就这么做了，就没说临命终时应该这么做。他说的临命终时，说临命终时来接引，并不是说我们临命终时怎么干。
嗯嗯，是这样，是这样的，经文上应该是这个意思的啊。就是说他在那个生前呢，他按照这种方法去做了之后呢，相当于就是，在临命终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就以这种方式来接引他了。
但是他问的是临命终时我们应该怎么办？他问的是这个。
对对，这个不能说明那个问题。
其实啊，这个事儿啊，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再看看，那也是临命终时说的接引。那个若一日若日若三日若四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并不是临命终时。
嗯，
你看是不是也不是说的临命终时，那可是也是那个一心不乱也是临命终以前，不是临命终那个时候，那个经历说的也是临命终时来接引，也不是说临命终时我们应该怎么干。我这么说话是这个意思，别担心临命终时，不取决于那一会儿你怎么干，你照样能往生，放心吧，让你放心的。担心自己不能往生干什么呀？操心那个临命终时，那个关键时候你掉链子了就不能往生了，这你是这种猜测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去增加这种烦恼干什么呀？坚信能往生，不管你临命终时你怎么干，你都能往生。这多好啊，这个信心多好啊，没有信心能往生吗？为什么就战战兢兢的担心干什么呀？没有必要担心，肯定能往生，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就是这个意思。不必担心临命终时，肯定能往生，就这个意思啊。没有必要担心。
而且像我们就是心密这个法门，它也还是更有用方便嘛，还有那个慈世咒和往生广咒呢，更不应该担心了，是吧？是不是应该这样？
啊，更不应该担心了。
嗯，我记得在之前答疑的时候，老师都讲过这个，就即便是我们临，有的人不担心他年老了嘛，到临命终的时候生病了嘛，他对这个时候就糊涂了。
生病也不耽误往生。
对对对，我就记得当时您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得了一个大便宜，一个大方，那个大吃个定心丸，大家不用在这个方面上去操这个心啊，就一定能往生啊，就是这样。
一定能往生，除非你不愿意去。
请问老师，都说动生阳，静生阴，那么打坐念佛，让自己心回归宁静，气和血旺，也让自己生阳气了，心定，心安静了，生阳和静生阴矛盾了吗？
不管阴阳的事儿，别拿阴阳耽误自己了。没有关系，什么阴阳啊，不管他那事儿，管他阴阳干什么。
请问师父，只要打了千座都能往生吗？
你太武断了，你说的，你打了千座你不愿意往生，你也往生不了，你都不愿意去，你让他往生吗？你这样说太武断了。
刚才有一位那个文师兄啊，他不是问老师在北京吗，他是说他在96年的时候啊，他就 齐老师灌顶的，他很想念你啊，他是这样的。那师兄您方便您可以上麦跟老师聊一下，聊一聊。我们现在每周日周一周二都在有齐老师的答疑啊，您可以随时过来啊，可以跟老师继续学习答疑聊一天啊，聊一。法医师兄肯定愿意往生大家对于往生这个事情啊，刚才齐老师已经回答的大家这个疑问已经很详细了啊，反复在强调一定能往生，大家对这个事情不要有再有担心的啊，就是说您愿意自身修行了嘛，然后有这个法门的方便也有，然后自己愿意往生就肯定能往生的啊。老师，最近口罩事件，发烧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即使生病再痛苦，众生怎么做到身痛心不苦呢？
修行做到，现在还就当下修行就是大量做，他也不一定久久修行才有效果呀、啊。你这个我这样理解你这个问题，教你个什么方法？你一念念或者一怎么动活动活，身体就不疼了。我没有这种方法，活着有这种方法我不知道。
那齐老师今天就答疑到这里吧，啊，您早点休息啊。
好吧，再见再见。
哎、啊，再见啊，魏老师啊，再见啊，齐老师再见啊。好，师兄们再见啊。